我们看本论，好，我们看本论的第十一页啊，第十一页。这个大家已经有了的哇，大家不用抄。这个再补充讲义十二页已经有了的，补充十二页。大家可以先翻一下补充讲义十二页那边有这个图表的。那因为刚好我们现在要讲到这个地方，所以我就把请同学给他画上去。找到没有？有哈，十二页啊，补充讲义十二页。然后课本论这边是十一页，我们上个礼拜是讲到这边，对不对？讲到中间二的问这边开始讲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要开始这边问约十一页啊，有找到吗？阿拉伯数字二边问曰：佛于诸法系无所谓，何故但说是无所谓耶？啊，就是佛陀应该诸法都是无所谓啊，为什么只有说四个呢？那四个无所谓而已呢？答曰说：说四个已经总说一切无谓了啊，就是说四个已经能够包含全部了。前面两种无谓呢，就是自说自断。佛自己说自己的智慧圆满，烦恼也断尽。大家还记得前面两个无畏是什么无畏？得一切智无畏，还有呢？一切漏尽无畏，一切漏尽无畏。所以他前面两个无畏就是这两个，成就的就是智慧，智成就跟断成就。那后面两种无畏呢，就是说藏道法无畏，还有呢，说尽苦道无畏，一名智断。那你配对的话，就是说藏道法就是智，哦，它种种的障碍法，佛都能够阐述的非常详细，就是智慧，是吗？然后断尽烦恼的方法，尽苦道，说尽苦道呢，断尽烦恼的方法就是断，所以一个就是智成就，一个是断成就。那我有要大家填的就是黑板上下面这个。你看到你的表格这边下面的字跟段没有的，有没有啊？你把它填一下，应该是可以这样配对了哈。大家写一下，有找到吗？有哈。那事无所谓跟实力呢，它是完全可以配对的，完全可以配对哈。那所以本论这边就有提到说，老师跟弟子呢都是具足什么字跟段这两种都具足。同坐解脱床嘛，大家有听过吗？所以佛法呢跟外道不一样，就是佛陀他自己智慧圆满，烦恼也断尽，然后他教弟子呢也跟他一样样的，他不像外道，哦，都是留一手教功夫，哦，就是留一手不敢教给徒弟，啊，怕徒弟超越他，啊，但是佛没有了，佛是完全跟弟子一样，这个就是跟外道中其他宗教不同的地方。好，再来我们看第三，那有人就怀疑啊，哈，怀疑佛陀，众生何故疑佛非一切智人啊？有人怀疑佛陀不是一切智人。我们来看回答，第一个，佛所说的话里面呢，有时候呢会让人家感觉他好像不是一切智人，比如啊，论这边就有提出一些例子啊，他说如佛在经典说，你从哪里来呀？佛问这样的问题，就是他不是一切智人啊，他有些东西不知道，这样的意思哦。所以你看哦，你要去难问哦，什么东西都可以难问耶。然后再来呢，经典说有人落到那个聚落啊，诚意聚落，问其名字，我不说是一切智人。佛陀当然不会自己说自己一切智人的嘛，哦，有时候嘛，哦，佛陀还是说他自己是，有时候会称呼自己是我啊，或者是什么，就是一般人也是这样嘛，哦，他不会一直都称呼自己是一切智人嘛。那所以有一些人呢，看到这些经文啊，就怀疑佛陀不是一切智人，不是一切智人。那再来第二个怀疑呢，就是看到佛陀呢，很像有贪心啊。很像有贪心啊，如经典上写到说，善来比丘，如于此生为得大利，随顺我法，我则欢喜。如果你随顺我的法修学呢，我就会很欢喜。那有些人呢，就认为这些佛经啊，看起来佛陀好像有贪心，就是 就是你如果照着我的话去实践的话，我就很高兴。但是人外人看起来好像佛陀有贪心，实际上不是啊。好，我们看十二页啊，佛陀好像有嗔心，就好像有一些经典啊，佛陀说提婆达多，你这个死人，你是吃别人口水的人，在责骂提婆达多。所以有一些人看到这些经文呢，就觉得佛陀好像会生气，实际上不是嘛，啊，不是。再来第四个呢，就是四慢语，就是佛陀讲的话呢，好像有我慢。比如佛在经典里面说，我是人中狮子，成就实力是无所谓，在大众中能狮子吼。那佛这样子讲呢，外人也觉得佛陀很傲慢，所以这个就是说不说都不对好像啊、哦。那第五个呢，就是见语，这个见应该就是我见啊，有我见。那佛陀感觉上在一些经典呢、啊、感觉他好像有我见的样子啊，就外人认为啦哈、啊。那有一些经典提到说，善持我法如庆油波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要受持我的正法呢，就好像要顶戴啊，因为这个庆就是有举起的意思啊，庆就是有持跟举的意思，就是好像你顶着这个油波。顶着油波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你受持我的法要有什么恭敬心，专注的心，不然这个油啊就会滴出来了。所以呢，有些人看到这些话呢，就觉得好像佛陀有种种的这种我见啊，觉得自己的法要学他的法要很恭敬这样。再来呢，有一些经典呢，像那个他跟这个提婆达多说，我不会把徒众呢交托，我不把徒众呢交托给舍利弗跟目犍连，何况给你，轮不到你的意思啊。那别人看到这些话也觉得佛陀好像有我见呢，他不会把这个僧团呢、啊、交托给双贤弟子，那更何况是提婆达多。所以你看后面呢有一句话就提到说，有小智人闻师等语，便为如来诸漏未尽。有没有？有一些没有智慧的人、啊、看到这些佛经就觉得佛陀没有断尽烦恼。这个是第几个无畏呢？我上次有给大家讲了嘛，对不对？这是第二个无畏嘛，就是一切烦恼断尽。再来第六跟第七呢，是第三个无畏、啊、就是说藏道法无畏。那第六这个又有提到说，有人呢看到佛经说，佛说诸欲是藏道法，诸欲是藏道法，但是有人受欲啊也能够得到，有人受欲也可以得到。比如说在论、哦、后面呢有提到说，在家众呢能够证到出果，在家众啊也可以证到出果。那在家众证到出果呢，他还可以有夫妻关系耶。在诚实论本身有讲哦，后面哦，他说你证到出果，如果是在家众的话，还是可以有夫妻关系，但是哦，他有一些条件的哦，我到后面会跟大家说。虽然你是可以有男女的这种，在戒律里面讲说你可以有阵营啊，对不对？你只要没有犯戒的话还是可以有这个欲望，但是他还是有规定啊，就是如果你是不是正道的话都是邪淫，即使是夫妻哦。你听懂吗？听不懂你回去自己想。 OK， 那再来的话呢，就是有人呢、啊、就是看到说，佛虽然这样讲哦，欲是藏道法，但是明明有些人还是可以有男女欲啊，为什么他还是可以得到呢、啊、就产生怀疑啦，认为佛陀不是真正有阐述什么是藏道法。第七遮法，这个有一点难、哦、大家要听清楚、啊、这个遮法有一点难，因为它定义不是很清楚啊，定义不是很清楚。我们现在在看论、哦、我们现在在看卷一十二页，这边卷一的十二页第七项呢，这个毗尼说，毗尼就是律典、啊、戒律里面说遮法，佛陀有说种种的遮法。这个遮法，我请教一些老师还有一些同学呢，目前有两种解释。一种就是遮戒，有听过遮戒吗？五戒里面四个是性戒嘛，第五个就是饮酒，就是遮戒。 一种遮法，他把它解释为遮戒；一种遮法呢，我去检索导师的书呢，遮法它可以解释为我们出家的时候所问的遮难。出家所问的遮难，它有很多个遮难，其中一个比如说满二十岁没，你满了二十岁没有，他会问你哦，戒师会问你，你满了二十岁没有？如果你不知道你满了没有，你受戒的话就是不得戒，所以这个就是遮难遮法，在我们比丘戒、比丘尼戒都有的。他会问你，其中一个遮就是这一个问题，你是不是有圆满二十岁？有些人说，在肚子妈妈九个月也算一岁，所以他十九岁就去受戒。有些人是这样，有些人是说不可以，肚子里面不算，要诞出生之后才可以算，那你就满二十岁才可以受戒。所以通常我们这个遮法呢，在受戒的时候呢，戒师就会跟我们讲，你要从哪里开始算。因为有一些人他就是很年轻出家，就会遇到这个问题，有没有满二十岁？满二十，像大家当然是没有问题嘛，那么你们这超过二十岁，绝对没有问题。那所以你看哦，他这个问题是说，若毗尼中佛所说的遮法，有人毁犯亦能得到，小智疑佛不知遮法。有小智人啊，有一些外道啊也好，没有智慧的人也好，哎，佛陀说这个遮法哈、哦、要禁止，但是有人毁坏哦也可以得到，难道佛陀讲错了吗？就是因为目前还是讲这个有可能会产生怀疑嘛，对不对？下面呢他会解答的，下面会解答。那第八个，有人修道也还有结识。这里的修道、哦、我在想有可能是指那个修道位啊，出国二国三国这些修道位，他怎么在修道位已经正果了，为什么他还有烦恼？所以小智的人啊，没有智慧的人啊，就会产生怀疑说，那修习圣道也不能够断尽烦恼啊，你看出国二国三国还是有烦恼的，那既然不能断尽烦恼，那何苦去，何能离苦呢？是故如来于此四法说无所谓。那其实佛都没有这个问题啦，是小智慧的人才有这样的问题，就或者是外道才有这样的问题，佛本身没有。那下面呢第四个问呢，这里就是要解答上面的这一些被产生怀疑的这些问题。我们看第四个问，当云何断呢？这些怀疑要怎么断呢？啊，我们看论啊，答曰：第一个，随俗而问。那佛随世俗啊而说啊，说一些经典，世间人也有知而故问啊，不以为过。你从哪里来啊？就说佛陀没有得到一切智，有些人也是知而故问嘛，这也没有错的嘛。所以他就说随俗而问，这没有什么，你不要去怀疑佛陀没有一切智啦，这样的意思可以吗？那二到五呢，就是利益众生。利众生故，现有誓言啊，示现有这样的回答说话。那世间亦有心无贪着而相视有贪，心无嗔恚而相视有恚，这个很正常啦。那佛呢也是一样，为了利益众生，示现有种种的这些语言啊，就是说你是吃口水的人，你是。我是人中狮子啊，陈时论都把它解释为这个是佛陀示现呐、啊，佛陀示现、啊。好，第六个问题呢，就是上面所提到的第六啊，你对应上面就知道了啊。那世间人天魔犯等等啊，说欲不是障道法，佛说欲是障道法嘛，对不对？佛说欲是障道法，但是一般世间的人呢说欲望不是障道法，那如来说欲实际上是障道法。为什么呢？虽然有的人受男女欲他还是可以证果，但是呢佛陀在这里要强调的重点是说，如果欲望在心的话呢，是没有办法专心修道的，所以要先断除欲望才能得到。所以欲识障道法， 主要是要让我们远离这些欲望的戏服啦，欲望的戏服。那至于正果的人为什么还有这些男女欲，这个我们到后面再看论有没有解释。好，第七遮法啊，这个遮法这边也是有点难懂，就是对应上面的第七。那世间人也是说，遂犯遮法犹可得道，还是可以得道啊，所以呢犯遮法没关系啊，但是佛陀说还是不能犯遮法，他说破十遮法必无得道啊，如果你真实的破了这个遮法的话，你现身是绝对不能见到的。因为违犯跟破还是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你违犯的话可以清净，可以忏悔清净啊，如果你破的话是不可以的，在律典上是不可以。若非实罪以众缘故，佛欢自听，非坏遮法。那这句话的意思呢，我的理解哈，给大家参考，如果不是真实的罪过，就是你不是故作违犯的啦哈，那有重大的因缘，有重大的缘故，那佛还是允许你什么保持这个出家的身份，保持这个修行的身份，因为你没有真正破坏这个遮法，你没有真正破坏这个，你不是故意的啦，你不是故意的，是有一些因缘，所以你才犯了这个。就好像比如说，比如我举这个例子，就是比如说年满二十这个问题呀、年满二十岁可以受比丘戒的问题，如果是说像以前哈、以前的人他们是没有那个出生没有登记的嘛，或者是落后的国家他们也是没有的嘛，有一些是过了一个礼拜才去登记那个出生的，所以他的时间就有差啦，对不对？有些是慢了，有些是隔了很久，有些甚至不知道。大家有听过，好像我们的导师也是这样，因为他那个年代他的身份证跟他的实际的年龄是有差的，很多人都这样嘛，我们的上一代上一代都是这样。所以呢，也因为有这样的情况，所以你受戒的时候呢，有些人就不太清楚是不是满二十岁，满二十岁。所以如果是说万一真的，我问妈妈，他们也自己也记错了，说我已经满二十岁，我去受戒啊。如果是说我是不太清楚的状况下，我就说妈妈是这样说，所以我就去受戒啊。结果呢，受完戒之后，才知道还不到，还有一个礼拜才到二十岁啊，那可能就有违犯嘛，有违犯。但是如果按照这里来说了哈。我不是真实的有破了这个遮法，我不是故意要欺骗戒师的，我不是要欺骗三宝的，我是不清楚，你不是故作的，那所以呢，你有重大的因缘，所以佛还是允许你，你还是允许保持这个出家的身份，类似这样啦，我举的例子就类似这样，所以大家如果要了解的话，可能就是要实际上去看一些律典啊，因为我去检索这个遮法这边就是查不到什么资料，给我查了很多很多，所以暂时提供大家这样子的参考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第八修道啊。有人说修道也有烦恼，那所以呢就有什么呢？圣道确实能破除一切烦恼的，因为你没有具足，所以就不能够尽破烦恼，因为修到位嘛，你还是出果、二果、三果嘛，你还没有断尽烦恼啊，当然就还有烦恼咯，对不对？就好像他说，好像疏性就是疏油啦，疏油，疏的特性啊，疏油的特性呢，它能够破除这个热病，但是如果你服用的太少呢，不够力量呢，这个病也不能完全消除的。好像药的力量不够啊，那你也杀不了它啊，这个病毒你也杀不了它。修道也是一样，所以呢，你没有具足全部功德，当然就不能断尽烦恼咯，这个没有什么问题的。那这个我有补充给大家，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资料哈，在第九页补充讲义的第九页，以前的补充讲义，你找一下哈，以前的 补充讲义第九页，找到没有？第九页哈，你看下面啊，我有引了一个摩诃僧伽律，有没有？病者有404病，有这么多病耶，我们在印度哈，有404种病，风病有101，火病有101，水病有101，杂病有101，杂病就是每一种都有啊，风、火、水都有，叫杂，杂就是 mix 啊 ，mix 啊，就是三个什么综合啊，综合。那如果风病的话呢，就要用什么来治呢？油脂，油脂啊，油脂是什么呢？油脂是什么？啊？奶油啊，是不是？应该是吧。乳酪啊，那一种吧，是不是类似那一种？我在想啊，热病的话呢，就是用书，看到没有啊？我检索的这个就是热病，就是用书，就书油啦，书油啊，来能够对治这个热病。热病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发烧那种，就是热病了。那水病的话，就像感冒，你很多鼻涕啊，水大比较偏盛，要用什么蜜啊？印度当时他们是这样，我不知道啊，记载的是这样啊。那如果是杂病的话呢，当尽用上三种药，三个药你都要用。那但是我看下面两笔资料呢，他们不尽相同的。比如说你看真言阿含经哦，真言阿含经它是风病呢用书的，有没有？ 有找到吗？风病是用书的为良药，书所做饭，就是你拿那个书油去拌饭来吃的意思啊，拿酥油去拌饭可以去风寒啊，去风寒，有没有找到哦？有哈。那如果你是有痰的话呢，就是用蜜，蜜做饭呢，蜂蜜可以做饭吗？我是想不太通。可以拌饭吗？可以啊，印度他们当时的东西很奇怪哈。那如果是冷的话呢，冷的话就是要用什么油，油拌饭，这个倒是我们中国也有了哈，华人也有这个蜜的话我就比较奇特一点。但是如果按照我们陈实论来看，书对治的是热病是摩诃僧伽律，这个这样可以吗？摩诃僧伽律这个，所以有些尝试哈，顺便讲课补充给大家，让大家了解一下也好，对不对？印度有这种我们没有听过的啊。好，我们回到本论，我们现在要进入十号品，佛的十种号，佛十号啊，这个大家就比较熟悉了啊。如来等有十种功德，十三页啊，我们的论啊，我们的论啊，十三页啊。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，世间解无上调御天人师佛世尊，十个名号啊。那这十个名号呢？跟一般的分有一点不同啊，但是诚实论是这样分。第一个如来，他解释如来呢非常非常的长篇幅，其他的就很短，只有如来啊最长。那如来的梵文呢在哪里呢？在补充讲义十二页，有找到吗？补充讲义的十二页啊。那表格下面看到没有？表格下面啊，塔塔嘎塔啊，那它有两种分法，一种就是塔塔阿嘎塔，就是如来，阿嘎塔就是来的意思啊，塔塔是如真如的意思，阿嘎塔就是来的意思，就两个复合词就是如来。如果是塔塔嘎塔，嘎塔就是去，就如去，如来或者是如去，它两种解法都可以。那诚实论这里呢，它如来用塔塔阿卡塔比较多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论，我们来看论第一个解释呢，他说成如实道而来啊，如来者成如实道来成正觉，故名如来。如实道就是 就是究竟真理啊，究竟真理，他是证道真理呢而成正觉的，所以称为如来。所以这个如，如实道，如实道来啊，所以叫做如来这样的意思。第二，如说，如说，如说就很长了 ，A B C D 一直到 J， 总共有十个解释啊，非常长。如说，好，我们来看第一个，实不虚，佛所说的话呢，真实不虚。如佛跟阿难说，如来所言颇有二否，有没有犹豫不定的呢？没有，佛所说都是绝对真实的。啊，没有有模棱两可的，没有。第二，实不可破，如来从得道业成佛一直到他涅槃中间所说的法皆不可破，称为如说。那中间所说的法总共有几年啊？45年、啊、佛所说的法45年都没有可以破坏的。 OK， 下来，一切种智之前后记然后说，故所言皆实。有佛啊，一切种智他能够了解过去跟未来啊，非常非常的清楚，所以他所说的呢都是审核过的，所以他所讲的都是真实不虚。第三，诸佛世尊意念坚固无所忘失。佛啊能够意念啊，就是这个正念非常的牢固啊，什么都不会忘失，所以他不会讲错话的，不像我们经常都是记错了，对不对？ A 的记到 B 的去，经常都是 记得乱七八糟、好，再来的话呢，就有人啊，一般人啊，有三种情况。一种呢是用比字而有所说，比字就是推论啊，推论，用推论而有所说。第二，随经书啊，有记载的经书照着经书说。第三，现在不能善见，不能善见，善见就是不能完全了知啦，现在不能完全了知，但是他也照样说。所以这三种情况呢所说的，有时候呢能够得到，有时候呢是有过失的，有得有失。如经中说，比智者言，或得或失。就是你用推论来说的道理啊，有过失，但是 也有一些正确、但是如果是佛的话呢，他是完全了知才说的，所以他所说的话都是不可坏，是真实说。最后，佛所说都是真实意，不如其他的人有实不实，所以呢，佛所说的法是不可坏。好，我们看14页。那佛所说的话呢，第三呢，就是要会在恰当的时机啊应时。如经典说，佛了知众生心喜心乐，乃说道法啊。比如十力里面呢，第五力、第六力呢，就是佛知道众生的根性好药嘛，所以佛给他所说的法呢，就非常的契理契机，这样的意思，这样明白吗？第四呢，就是应为说法者即为说之，因缘成熟了，那佛陀呢知道应该要给他说法，佛就给他说，一说呢就正果了，就这样，知道他应该是时机要说了。经典有很多这样的记载。第五，所应说法而未说之，若广若略，运入门等，是故所说无非真实。那佛所说所应该说的呢，他都会去说，有时候应该说简略的他就说简略，有时候说详细的他就说详细。运就是五运，入就是六入啊，说这些道法呢佛都恰到好处。第六，有两种语法，一是世俗地，二是甚义地啊，第一地如来依这二地来说法啊，都是真实不虚。佛陀呢不会说四谛就是第一谛，也不会说第一谛就是四谛，什么意思呢？就不会颠倒说啦，不颠倒说，佛不会颠倒说法的，就世俗谛的是世俗谛，圣义谛的是圣义谛，他会清清楚楚，他不会给你倒乱啊。再来第七，如来若遮若开亦不相违，遮的话就是制止，开的话就是开源啊。随所为是遮， 不及此事开，谁所为是开，不及此事遮。我在猜哈，这句话的意思有可能是指戒律啊。佛陀在经典里面呢，有一些自戒呢，他自了又开，开源开了呢，如果太多人泛滥了，佛又自，所以有时候是自了又开，开了又自，就这样。我在想，可能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。所以这里的遮就是制止啊，制了又开，开了又制啊。第八，有三种语法，从渐生，从慢生，从假名生。佛没有前面两种，只有第三种，从假名而说法啊，所以是清净无染。第九，有四种语法，见闻觉知。佛于此世所与此事所缘清净，心无贪着。那见闻觉知呢，其实就是透过六根门啊而得来的认识。我有补充讲义给大家，在第十三页，十三页的第一行，补充讲义啊，补充讲义十三页第一行，找到吗？我们所认识什么，了解什么，总不出见闻觉知。从眼根眼视而来的叫做见，从耳而来的叫闻，从鼻舌身来的叫觉，从意来的叫知。见闻觉知就是透过六根而来的认识。那佛呢，透过六根而产生的这六种认知啊，都是清净的，心无贪着。好，第十，佛通达五种语法，过去未来现在无为，还有不可说。这个就是很像那个独子部的无法藏，大家有听过吗？独子部有一个名词叫做无法藏，就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嘛，还有无为法，还有不可说我。独子部的是多一个我，但是诚实论坛没有不可说我，它只有不可说。那角注十二呢，这边有提到说诚实论呢，它是谈假名我的。假名我跟实法的关系是不一不异。那实法就是指五蕴涅槃，五蕴涅槃那七种法大家还记得吗？那假名的话就是假名的我，五蕴和合有一个我，四大和合有一个花瓶，还记得吗？所以这个我呢是假名，不可说是假名，所以诚实论有建立这种假名我。所以诚实论基本上他不认为有一个实在的我的，他把它否认掉的。好，我们回到上面的本文，这五种法呢，佛都清净通达，明了之矣，然后乃说，故名如说。能如说，故名如来。所以如来呢，在诚实论这里解释有两个，一个就是成如实道来，一个就是如说，如说，一个就如来，一个就如说了。但是在那个大智度论呢，比较多一点，大家看一下补充讲义十三页，在大智度论多了还多了一个。补充讲义十三页的中间，应顺导师如来藏之研究有没有？大智度论卷二，好，大家看这个我划线的地方，他说如来呢有三种解法，多陀阿陀那就是达他阿卡塔，一般译为如来。大智度论解释有三种，第一个是如法相说，就是如解；第二，如法相解，是如解，智慧通达真如；第二，如法相说，就如说，恰如其分的说法；第三，如诸佛安稳到来，如来，一切佛平等解脱，有三种，所以达他阿卡达有三种解释在大智度论。但是我们诚实论只有两种，就是如说跟如来这两个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我们来看第二个佛的功德法，佛的十号里面的第二个是什么呢？十四页，我们的论啊，十四页应供有没有？ 以烦恼禁锢得持法，贪嗔痴等是妄语的根本，灭了贪嗔痴根本，故名为应供。所以一般我们说，哎呀，有居士要供养，我们要不要去应供？这个是方便说啦。其实在经典经论里面讲呢，应供是断尽烦恼的人可以叫做应供。我们凡夫呢，去吃饭就好了，讲去吃饭就好了。第三，正遍知。好，正遍知是什么呢？我们看十五页，十五页论的十五页第一行，如来说应供法是灭劫法。佛陀说啊，应供是断尽烦恼的法，叫应供。由正智而生，这个正智就是正遍知，正智就是正遍知啊，由正遍知而生。那正遍知又是什么呢？所以他后面就说了，以无常等智慧正观诸法，所以烦恼才能够断尽。因为这样的正智，所以称为应供法。那这个正智呢，就是正遍知，正遍知。所以正遍知其实就是正确的、完整的了解诸法的真相，让我们断尽烦恼。断尽烦恼就成为应供，所以它就两个名号连在一起了，对不对？一个就是正遍知，一个就是应供啊，这两个是有关系的。再来明心足，它连带关系。你看哦，什么是明心足呢？他说有正遍知，有正智了，就会有明心产生，明跟行啊产生。前记后记还有不相续，善通达，名为正智。正智就是正遍知。那前面三个善通达是什么呢？前记就是过去，过去就是宿命智、宿命明；后记就是天眼明、未来；不相续呢，就是漏尽智、漏尽明。那过去、未来还有断尽烦恼，这三个善通达就名为正遍知。进行能够完整的、完全的实行六度的缘故，所以诸明行具足，明行具足。所以呢，它跟正遍知有关系，就是他说如果智慧能够通达了，得到了种种明，那他就能够呢全心全意的完全的实践六度六波罗蜜，所以他就称为明行具足。第五，善事。其他的人于无始生死行六度，没有正行，所以不可以称为善事。佛有正道行六度，所以名为善事。善事的话，它的意思就是我们说好走啊，一般讲好走就是善事啊，白话讲就是善事，就是他是叫好走吗？不是好死啊！罪过罪过，讲佛陀这个名词不是很好。善事啊，好去了啊，好去。善终啊，善终好像通于世间人哦。佛的话是用善事啊。好，再来呢，世间解无上，它分成两个的，所以你看它接着呢就说得此无法，上面的一到五哦。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，有了这五法呢，如来自己的功德圆满，自己的功德具足，上面一到五啊，自功德具足，然后呢得正智，正遍知啊，能够了知世间一切心念。我问大家，能够了知世间一切心念是什么通啊？他心通，对不对？他心通，所以他就是世间解啊。他有他心通，所以能够世间解，了解众生所有的心念，知道众生的心念之后呢，而为说法，就称为无上。所以他这个名号就是世间解无上，所说的法都是非常的圆满。调意，调意是什么呢？他说调意所当调者，无不调伏，以调伏者永不败坏。调者是什么呢？天跟人，你看下一个就有了。你看第八他说所调伏者是谁？天人是也，有没有？天人是也，所以他就补充上面的调者，这个调就是佛调意的对象，就是天跟人。那也许大家会问说，为什么只有调意天跟人呢？六道其他的不调吗？对不对？为什么呢？大智度论卷二有说，因为这两处的众生 比较容易得到，这两处的众生比较容易得到，就是人啊烦恼薄，厌心容易得，天中智慧利，所以呢这二道人跟天要得到比较容易。所以你看人啊，其实我们虽然是说我们学佛之后我们还是很承认自己懈怠心很重啊，对不对？愚痴很重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看到世间有意外，有生老病死苦，有这些爱别离苦，看到这些家庭破裂，我们有没有厌离心啊？会有，你会看在人间不圆满，很多这些摆在眼前的事实会让我们很容易产生厌离心。所以人道呢，不管它多么不圆满，它这里的因缘很容易让我们产生厌离心。这个厌离心，如果你没有学佛的话，就是讨厌的心、厌恶的心。如果学佛之后呢，这种厌离心就是解脱轮回的心，不一样，不一样的。所以我们在佛法里面讲，看到世间的不圆满，有这么多的灾难，这里产生厌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知道这个色身啊，这种世间的一切啊，它都不是永久的哦。现在看还好好哦，但是你不知道你坐上去这个车子啊，下一秒你会怎么样，不知道。所以我们的生命随时都有受到这一些无常的逼迫跟威胁啊，所以我们在这个人间非常容易产生厌离心啊，想要出离生死解脱。所以佛法的学习它不是厌恶哦，如果我们是厌恶的话，就是不对的情感，要厌离。厌离的话，它意思就是你看清楚了，你觉得不值得留恋，不值得贪爱，这个叫厌离，这样明白哈？好，那所以呢，他说调所调者，哎，我们看上面哦，调意所当调者，无不调伏。我天人以调者永不败坏，被调伏的人呢、啊、就不会退失了。那佛就是调意，调意丈夫的人嘛。第八，天人师。所调伏者天人师也，故名天人师。那有人就生怀疑说，为什么人可以去感化天人呢？所以佛陀呢就是会有这个名称叫做天人师。佛的功德足以感化天跟人，那其他二道的众生当然更能够感化咯，因为这两道的众生福报很大，智慧很高，都能受佛感化，那更何况其他二道众生。第九，佛。佛者，若过去、未来、现在，诸法有为无为，有净无净，有粗有细，一切诸法这么多。佛坐道场时，这个坐道场就是在菩提树下的意思啊，不是说像我们慧律讲堂这个道场，不是。这个道场啊，这是菩提树下，金刚座上，除无明睡，除了无明烦恼，得一切智，成为觉者。成为佛不打，最后一个名号是世尊。那九种功德具足，上面九种功德具足，十方世界中最尊，故称为世尊。那佛的十号呢具足的话，自身具足，他亦具足，自利利他圆满，所以我们应该要礼敬佛。哎，这个我有给大家做这个补充吗？有一个表格，有没有十三页啊？有找到吗？十三页补充讲义十三页，这边我有画给大家了，有没有？佛的十号最上面哈，你看十三页的上面，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，这个是自身功德具足自利。然后下面五个呢，就是世间解无上调意天人师佛，还有世尊，这个是他身功德具足利他利益众生。所以佛十号呢，也是自利利他。这样可以吗？我们这个诚实论大家它的内容有一些深，但是有一些也是很浅白的啊，所以我们下个礼拜来的呢讲法宝呢就会比较好懂一点啊，所以大家不要那么难过下个礼拜的就会好一点。好，大家整理一下，好，请大家合掌闭上眼睛跟随我念阿哈阿维罗诃弥，阿比阿巴丘诃弥，阿尼哥诃弥。 Sukhi Atanam Pariharami。愿我没有敌意，愿我没有嗔害，愿我没有忧苦，愿我保持快乐。好，我们诵念此经。欲获得极静的善行者，应如是修学，堪能诚恳及正直，谦恭柔和与不慢，知足亦供养，少事俗物，生活简朴，诸根极净，谨慎和谦虚，不攀求于俗家，不应做任何违利事，免遭其他智者所谴责。愿一切众生皆幸福安稳和快乐。凡有生命者，若强若弱，若长若大，若中若短，若粗若细，尽一切无余，或可见或不可见，或远或近，或已生或未生，愿一切众生都快乐。不要欺骗他人，或于一切处蔑视任何人，不应处于愤怒及仇恨而诅咒希望他人痛苦。对一切众生应修习无限的慈爱心，犹如慈母用生命保护自己唯一的儿子，让无限的慈心遍照于十方世界，左右不受阻扰，不怀仇恨，不抱敌意。无论站着、走着、坐着、躺着，若不昏昧，应确立此念，能如是住着，吉云泛住，不限于邪见，具有戒德，具有知见，即断诸贪欲，当觉不再入母胎。好，请大家合掌。愿此功德众善根，累世冤亲同沾恩，由师解脱诸苦恼，共振菩提度有情。
共振菩提度有情。